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3月2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 G20 外长会议印度开幕，聚焦俄乌战争。
美军渴望重返苏比克湾，加强协防南海海域。
台美贸易加深，经济学家说中国经济悲观。
白宫公布网络安全战略，中俄等国家为恶意行为者。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外界预期俄乌战争将成为这次 G20 外长会议的焦点。印度总理莫迪今天在新德里举行的 G20 外交部长会议开幕式的预录声明中说，过去几年经历的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疫情、恐怖主义和战争清楚地表明全球治理已经失败。他呼吁借由这次会议消除各国对俄乌战争的歧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出席了这次 G20 会议。不过布林肯一号说他不会跟中国或者俄罗斯外长会面。布林肯指控莫斯科并没有严肃看待试图结束乌克兰战争。会议前夕，欧盟外交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强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必须受到谴责，并希望印度展现外交能力。外传中共正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令西方国家代表感到担忧，预期将借这次外长峰会阻止中共介入俄乌战争。
白宫今天公布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将在未来的关键10年内把网络空间视为工具，以确保所有美国民众都能从安全可靠的数字生态系统中获益。战略并点名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为网络恶意行为者，利用先进的网络能力，无视网络空间的法治和人权。谈到中共时，战略指出，中共现在是美国政府和私人部门网络构成最广泛、最活跃和最持久的威胁，而且是唯一一个既有意重塑国际秩序，又有意重塑经济、外交、军事和科技能力的国家。过去10年，中国已经把网络行动扩展到知识产权盗窃，成为美国最先进的战略竞争对手，有能力威胁美国利益，并主导对全球发展至关重要的新兴技术。战略指出，在成功利用网络作为监控国家和影响力的支柱后，中国正在输出数字威权主义愿景，致力于按照它的形象塑造全球网络，并在境外危害人权。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号表决授予总统拜登禁用中国社交媒体 TikTok 等应用程序的权利。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以24票对16票表决通过授予行政体系新权利，可禁止以有超过1亿美国用户的 TikTok 以及其他据信会构成安全风险的应用程序。这项提案最终能否过关还不确定，还需要送请众议院全体会议和参议院表决，然后才送交总统拜登签署。另外，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政府发言人一号说，在美国和欧盟委员会做出相关的决定之后，法国正在考虑禁止公务员的手机使用抖音国际版 TikTok。 TikTok 在西方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因为人们担心中共政府可以获取世界各地的用户数据。法国政府发言人韦兰一号对媒体说，无论是共和国总统、总理还是政府成员，我们的工作电话都不允许安装任何应用程序，任何部长的工作电话都不会安装 TikTok 或其他应用程序。
中共间谍气球事件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推迟了原定的访华计划，中美关系陷入紧张之际，《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一号披露，知情人士说，美国财政部专注于亚洲事务的副助理部长卡普罗斯上周前往北京，同中共官员就宏观经济和金融问题举行了工作级会晤。知情人士透露，卡普罗斯和中共官员的会晤具有建设性且友好，并说双方简短地讨论了财长耶伦访华的可能性，但没有达成结论。耶伦此前表示正计划访华，但没有关于访问时间的任何细节。美国财政部发言人一号回应媒体说，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没有改变，仍然认为保持沟通的渠道很重要， 而且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财政部发言人也强调，美国政府将始终进行捍卫美国国家安全所需要的事情。
伊朗媒体报道，境内一些女子学校一号再次接连遭受疑为毒气的攻击，造成100名以上的学生送医救治。法新社报道，过去三个月来，伊朗各地的女学生已经传出几百起呼吸窘迫症通报。一名政府官员指出，这样的事件可能是为了迫使女子学校关闭。媒体报道，当天发生的最新疑似攻击事件中，至少有10所女校被遇袭，其中7所位于西北部的阿达比尔市，3所位于首都德黑兰。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阿达比尔的事故迫使108名学生送医救治，不过全部情况稳定。这家通讯社并报道，德黑兰有3所女校发生中毒事件。法斯通讯社引述家长的话报道，德黑兰西区一所高中的学生接触到了有毒喷剂。法斯通讯社说，安全部队已经逮捕了3人，这是女子学校遭遇疑似毒物攻击以来首次传出有人被捕的消息。一名律师一号说，自去年11月传出神秘下毒事件之后，至今已经有将近1200名学生需要入院医治。
朝鲜的粮食供应已经低于人类所需的最低用度，粮食安全正陷入1990年代饥荒以来的最糟情况。据路透社报道，朝鲜官媒朝鲜中央通讯社2号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令改善基础设施，扩大农地，以提高粮食产量。官媒同时警告即将发生粮食危机。韩国近日提出警告，朝鲜的粮食危机正在加剧，最近更有部分地区因饥饿问题导致死亡人数激增。另外一方面，韩国的朝鲜日报报道，美国空军最新一代的空中炮艇机 AC-130J 幽灵骑士正在朝鲜半岛参加柚木刀年度韩美特种部队联合演习。报道说， AC-130J 目前正在参加柚木刀演习，基本上以潜入敌阵救出人质为主要目的，但同时还会展示战时深入渗透到朝鲜内部，铲除朝鲜政权领导层等关键人物的训练。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台美贸易加深，经济学家说中国经济悲观，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随着即将登场的月球任务次数来到历史新高，为了便于执行任务，欧洲太空总署正在考虑赋予月球自己的时区。欧洲太空总署本周表示，全球各大太空机构都在思考在月球精确计时的最佳方法。这个构想在去年年底荷兰的一场会议浮上台面后，与会者同意有建立共同月球基准时间的迫切需求。国际空间站并没有自己的时区，而是按照精确原子钟计时的协调世界时区运作，作为美国、加拿大、俄罗斯、日本以及欧洲不同时区的折中方式。欧洲太空总署说，一支国际团队正在讨论月球时间的设定和维护是否要由单一的组织来负责。此外，还有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考量。欧洲太空总署指出，时钟在月球上走得比在地球上要快，每天快大约56微秒。更复杂的是，月球表面和月球轨道的钟表滴答频率也不同。
据彭博社周三报道，90%苹果供应商正准备大规模搬迁生产线到印度等国。苹果 AirPods 耳机制造商歌尔正在初步投资2.8亿美元在越南建设新工厂，也将考虑投资印度。歌尔的副董事长吉永和良对媒体说，苹果的中国供应商将产能转移出中国的速度之快，可能超过外界的预期。目前，越南是歌尔在中国以外的唯一生产基地。歌尔计划在当地为美国主要品牌生产产品，预计将在一年内投入使用，并计划从2024年起在越南生产虚拟现实头戴式装置。吉永和良说，很多美国公司正在计划把生产转移到越南，而且不考虑成本。 捷普科技等其他公司正在考虑印度，但总体而言，资本将持续从中国向外流动。
根据今日新闻网站 Defense Blog 近日报道，美国的自动化机器人安全公司 Acylon 将和美军第六太空预警中队合作，以提高安全性。这个中队将以机器狗和充电站的形式维持高等级的基地警卫工作，以实现及时性的安全维护工作。虽然机器狗是由波士顿动力公司开发的，然而机器狗所搭载用于进行各项任务的仪器和系统整合则是由 Acylon 进行研发。Acylon 和军方签订了多项合约，以实现安全巡逻机器人的现代化和可操作性。随着基地防御行动中心从人员分散式的方法转移到集中式方法，自动化安全机器人技术在实现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美国科德角的太空部队在2月24号也接收了一批波士顿动力公司的机器狗，将用于基地巡逻和警戒。科德角的美国太空军基地原来是美国空军基地，过去专门用来预警追踪苏联可能攻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针对当前美菲两国正协商在南海相关海域进行联合协防之际，菲律宾驻美国大使罗穆亚尔德斯本周说，目前澳洲和日本两国有望加入联合巡航的行列，以确保当地能够保持行为准则和航行自由，但这一想法仍在讨论中。请听报道。
在中共与菲律宾与南海的对立升高之际，路透社于周二报道指出，菲律宾驻美国大使何塞·罗穆亚尔德斯表示，菲律宾正在与美国进行谈判，可能将澳大利亚与日本纳入美菲在南海的联合巡航的行动中。报道指出，这项行动是对北京在这个战略水域活动表示担忧的另一个迹象。在此之前，中菲关系近期才因一艘中共海警船在南海对一艘菲律宾巡逻艇使用军用级激光而陷入紧张。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因此召见中共驻菲大使黄锡联，对激光行为表达严重关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则在激光事件后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尔维斯通话，重申华盛顿对菲律宾的支持，讨论深化两国行动合作，包含最近决定恢复在南海的联合海上活动。不过，日经亚洲上周一篇报道指出，在北京对南中国海和台海问题上实行更强硬的政策之际，美国对菲国的支持可能不限于此。菲国苏比克湾大都会管理局负责人保利诺对日经亚洲表示，苏比克的深水港和其通往南海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军事用途的明显选项。苏比克湾原本是美国在境外的最大军事基地，小马克思已于上个月稍早同意新增四个军事基地供美军使用。尽管美菲均未对外透露新增的基地地点，不过外界猜测美军有可能重返战略地位相当重要的苏比克湾，因此当地昔日的美国国防工业活动也渴望获得振兴。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资深官员一号说，美台贸易关系持续加深，而另一方面，在华的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前景越来越悲观。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严慧欣对希望之声电台说，台湾跟中国对于美国来说就是在一个天平的两端。请听报道。
北京当局曾多次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政府勒紧腰带。中共财政部部长刘昆3月1号在中共国务院举行新闻发布会上称，政府过紧日子不是短期应对措施，而是长期坚持的方针政策。与此同时，中国美国商会1号发布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的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前景日益悲观。多数美国企业已经不再将中国视为前三大投资优先考量地区。 对此，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执行长严慧欣接受希望之声电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现在所呈现的就是连他们自己对它的外贸表现实际上也是悲观的。
实际上在之前它的这个疫情已经有扩大的这个他们中国本身的这个贫富差距，而且实际上它这个去年的那个城乡的就业率很明显的少了840万人的就业率，所以就是说实际上城乡的就业率是涨这个中国整个城乡本身可以容纳多少劳动力的一个结果。
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署一号公布2023年贸易政策议程与2022年年度报告，把去年6月1号启动的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列为重要项目。严慧欣认为，美国对台湾的贸易政策很明显的就是现在所有的经贸关系完全台面化，美国不再遮遮掩掩，台美关系过去除了外交军事有一些隐晦，连经贸也没有办法直接把强化台美关系放在他的总统政策文件，但自从拜登上任以来就开始把强化台美关系逐渐浮上台面，现在看起来更是完全毫不掩饰。
这个展现出美国把台湾放在一个它的同心圆核心之中，就是它透过台美签订这个21世纪贸易倡议，也是一方面就是它认证台湾是一个安心的，第二个呢，它也是要鼓励其他国家，实际上你可以施法美国的做法，相对而言也就是展现出来说美国现在对中国呢应该会去持续的维持管控式的脱钩 decoupling， 那就是他们会选择性的从这些半导体啦、电动车电池这些关键的原物料稀土这些领域，让美中之间的经贸相互依赖度越来越低。
严慧欣认为，过去20-30年来，美中相互依赖的那种荣景已经回不去了。而台湾跟中国对于美国来说，就是在一个天平的两端。当然，美国现在很明显的是在台湾的这一边。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任真播报。
周三，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公布了一份针对哈瓦那综合症的解密调查报告。目前初步判定，哈瓦那综合症不太可能是由外国对手所造成，因为没有得到随后的医学和技术分析的证实。请听报道。
根据周三公布的一项解密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情报机构认为，困扰世界各地的美国外交官和情报人员的哈瓦那综合症不太可能是由外国对手所造成。哈瓦那综合症是指不明原因的脑损伤，其症状包括头痛、恶心、记忆力减退、头晕、听力和视力下降等。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在周三发布的新闻稿中说，美国情报界评估发现，现在没有可信的证据表明任何美国对手拥有能够引起与该综合症一致的症状的武器或设备。情报界发布的报告还称，对于这些症状是由俄罗斯或美国的其他对手造成的想法来说，并没有得到随后的医学和技术分析的证实。鉴于这一点，情报机构评估认为，美国人员报告的症状可能是与外国对手无关的因素所造成的，如既有身体状况、常规疾病和环境因素。这项调查涉及到数百名情报官员、其他美国政府官员和一些外部专家，涵盖到90多个国家。这份解密的评估报告称，进行调查的7个美国情报机构对这些判断都有不同的置信度。由于各情报机构面临的挑战不同，而且彼此之间仍有差距，就像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另一名情报官员则告诉记者们，作为长期调查的一部分，情报机构甚至考虑了外星人对哈瓦那综合症负责的可能性。官员在简报会上向记者们说，是的，我们考虑过外星人，调查范围非常广泛。美国情报机构甚至通过电子设备在世界各地跟踪一些个体，如军火商，以观察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他们在和谁说话。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世贸组织报告，全球贸易成长持续放缓，一季度将继续下滑。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3月2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批准6亿美元对台军售，包括 F-16 战机的导弹。
防范中共对俄国军援，华盛顿和盟友正在协商如何联手施加制裁。
世贸组织报告，全球贸易成长持续放缓，一季度将继续下滑。
罗马尼亚政府使用 AI 担任荣誉顾问，马斯克说应该监管 AI。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五角大楼周三宣布，国务院已经批准向台湾出售一项价值约6.19亿美元的武器，包括用于 F-16 战斗机的几百枚导弹。美方官员说，这次军售台湾将使用自己的资金进行这笔交易，并强调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和台湾采取的增强防卫能力的行动有助于维护台海两岸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据国务院官员说，潜在的军售符合台湾关系法和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包括美国向台湾提供必要的国防物品和服务，使台湾能够保持足够的自卫能力。另据中央社指出，台湾还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购买了66架新型的 F-16V 战机，预计将在今年开始交付。当前华盛顿的军售已经成为台湾防卫的核心要素，一旦中共发动空袭，单引擎 F-16 战斗机将成为台湾防御的核心。
据美国当局周三说，一名男子在飞往佛罗里达的航班上运了一个藏有爆炸装置的行李箱，遭到逮捕并面临联邦刑事指控。据美联社报道指出，现年40岁的马克·穆夫利被指控在机场持有爆炸物，以及持有或企图在飞机上放置爆炸物或燃烧装置。检察官说，穆夫利周一在宾州的利哈伊古国际机场办理中石航空201号航班的登机手续时，在他的行李箱中发现了爆炸装置。这个航班当时正准备飞往佛州奥兰多的桑福德国际机场。当局说，被发现的装置上有一根类似于蜡烛芯的快速导火线，显然是这个装置最初制造时的一部分。而同样被发现的黑火药和闪光火药都容易因为热和摩擦而被点燃，并对飞机和乘客构成重大风险。现已遭到拘留的嫌犯穆夫利将于周四下午1:30在宾州的阿伦敦以视频方式出席听证会，并配合进一步调查。
据美国制药大厂李莱周三宣布，旗下的胰岛素价格将会下调70%，以缓解当前高额的胰岛素药价。李莱宣布后，拜登盛赞李莱削减药价是重大消息，并说现在是其他厂商效法的时候了。拜登在声明中说，胰岛素生产成本不到10美元，美国民众有时却被迫花超过300美元买药，这是完全不对的。在美国，胰岛素已经贵到让人望药兴叹的地步，没有保险的民众更是买不起，让制药业沦为各界谴责的对象。然而高昂药价带来的报酬大部分都没有回到药厂，而是以回扣的形式转给了健康保险公司。因此李莱公司当天的宣布引发的财务冲击影响最大的可能会是保险业者。根据总部位于印第安纳州的李莱公司所宣布的一系列行动，凡是有保险的病人，自付额每个月最高35美元。35美元价格上限的方案会立即生效，而其他方案将在2023年内陆续上路。
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昨天宣布，前贸易代表弗罗曼将接替任职近20年的哈斯担任会长。这所百年智库目前正面对当前快速变化的国际局势，预料将更加重视台海安全等议题。哈斯在去年10月宣布卸任后，外交关系协会随后成立会长遴选委员会，寻找国际关系知识渊博、组织领导经验丰富、曾经位居政府要职 而且善于面对公众和媒体的接班人。董事会本周一致同意，由弗洛曼在哈斯六月份卸任后接棒。弗洛曼通过新闻稿说，世界正在面临大国政治回归、威权主义抬头构成的挑战和气候变化带来的紧迫感。外交关系协会的高层也提到，弗洛曼接任会长后，预料将加强重视中共威胁、科技议题和气候变化等议题。
据世界贸易组织周三公布的一份商品贸易晴雨表显示，全球商品贸易似乎在2022年第四季度失去了动力，贸易量成长持续减弱，并可能在今年第一季度保持疲软。去年第三季度，全球商品贸易成长意外的强劲，与前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5.6%。 2022年前三季则累计年增 4.4%， 高于世贸组织预测的 3.5%。 不过根据贸易额的初步统计，2022年第四季度贸易成长将转为负值，让全年的数值更符合预测。整体晴雨表指数从前一次发布的 96.2 跌到 92.2， 表明贸易成长有所减弱。而以细项来看，汽车商品指数达到 105.8， 是唯一高于趋势的成分指数。这项指数受到美国、欧洲和日本高于趋势的销售和生产数据的提振，抵消了中国的跌幅。其他像是货柜航运指数、空运指数、电子元件指数和原物料指数都低于趋势，并持续下跌，表明贸易疲软的情况普遍，并影响诸多产业。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一号向国会提交2023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22年度报告。报告中说，拜登政府将继续实施有针对性的对华301关税豁免程序，并保留在必要时进一步进行关税豁免的选项。与此同时，报告指责了中共采取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做法，和采取各种各样扭曲性的措施，为中国经济的各个行业提供了重大支持。报告提到，中共限制进口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准入，限制外国制造商和服务供应商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能力，同时采取各种手段，但往往是非法的手段，来获得外国的知识产权，以实现它的产业政策目标。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位高级官员在回应对华关税问题时说，美国将在今后几个月持续对关税政策进行评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罗马尼亚政府使用 AI 担任荣誉顾问，马斯克说应该监管 AI， 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据 TechCrunch 报道，推特创办人之一杰克多尔西开发的去中心化社交应用 Blue Sky 的 iOS 版日前已经在 App Store 上架。目前 Blue Sky 为不公开测试版，允许用户下载，但是用户要有邀请码才能够建立账号。Blue Sky 是推特创办人和前执行长多尔西在任内成立，于2021年分拆独立。Blue Sky 旨在发展去中心化的社交网络。多尔西曾经公开表示，不应该把推特建立成一个盈利事业。他主张推特 App 和网络应该使用开源码协定，建立去中心化的社群，而不是中央化管理的社交媒体平台。Blue Sky 现行执行长是加密货币开发者杰伊·格雷伯。推特的新主人马斯克也曾经赞同多尔西的开源理念。与此同时，马斯克上周也预告，将在本周开放推特演算法源码。
SpaceX 公司的猎鹰9号火箭今天顺利发射升空，运送两名美国宇航局 NASA 的航天员、一名俄罗斯航天员及另一名阿联酋的航天员前往国际空间站。网络直播显示 ，SpaceX 猎鹰9号火箭搭载龙飞船 Crew-6。任务团队在格林威治时间今天早上5:34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太空中心升空，预定格林威治时间3号的6:17停靠在国际空间站。猎鹰九号火箭2月27号升空前的2分钟临时喊停，因为提供助燃剂以启动火箭发动机的过滤器堵塞。这批是 SpaceX 火箭第6次运送到国际空间站的航天员。 奋进号宇宙飞船之前已经进行了三趟太空旅程。NASA 付钱委托 SpaceX 公司的大约每六个月载运航天员到国际空间站。
日前，美国商务部公布了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商业制造设施的资助条件，其中规定，获得补助的企业必须分享多余的获利，而且必须同意限制在中国等国家扩大半导体产能的能力。消息说，美国商务部将在今年六月底开始完整受理总额390亿美元的半导体制造补助方案申请，申请超过1.5亿美元直接资金补助的企业，如果有任何现金流或收益超出预估值，并且超出幅度高于商定的门槛，必须把其中一部分跟美国政府分享。此外，获取补助的企业禁止把芯片资金用于发放股利或者购买库藏股，而且如果在5年内有任何购买自家股票的计划，必须提供相关细节。在应得补助后的10年内，企业必须限制在中国等有疑虑国家扩大半导体产能的能力，也不能和这类国家的实体从事任何敏感科技的联合研究或技术授权行为。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多位华盛顿官员周三指出，美国正在向他的亲密盟友探寻，讨论如果北京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提供军事支持，如何联手对中共实施新一轮制裁。请听报道。
据路透社周三援引4名美国官员和其他消息来源指出，美国正在与盟友讨论，如果中共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将对中共实施新一轮制裁。目前这些磋商仍处于初步阶段，目的是争取一系列国家的联合行动，特别是七国集团中的国家，以协调对任何制裁行动的支持，但现在还不清楚华盛顿将提出哪些具体的制裁方案。这些谈话在之前并没有被披露过，而负责实施制裁的牵头机构美国财政部则拒绝就这一消息发表评论。另一方面，在回答路透社置评请求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说，俄罗斯的战争正在使中共与欧洲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变得困难，因为这让北京分心，对他们的国际关系是一个潜在的打击，他们按理不需要也不应该想要。报道指出，拜登总统本周五在白宫会见来访的德国总理苏尔茨时，预计中共在乌俄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将成为议题之一。本周三和周四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包括俄罗斯、中共和美国在内的20国集团外长会议也将讨论这场战争。消息人士说，华盛顿就制裁问题进行的初步接触尚未就任何具体方案达成广泛协议。一位消息人士说，拜登政府希望首先提出协调制裁的想法，并在发现中共向俄罗斯运送任何货物时进行把脉，因为中俄在去年2月24号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前不久，曾宣布了双方没有止境的伙伴关系。上个月，七国集团外长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发表的声明提及，七国集团成员决心继续维持和加强对俄罗斯的制裁，以限制其战争行为。他们希望第三方不要规避和破坏这些制裁行动，并呼吁第三方停止对俄罗斯军队及其附属部队的援助，否则将面临沉重的代价。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当地时间3月1号，罗马尼亚政府使用人工智能 AI 担任荣誉顾问，成为国家采用 AI 担任政府荣誉顾问的全球首例。与此同时，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建议，美国政府应该要有人工智能领域的监管单位，避免 AI 走向危险的境地。请听报道。
罗马尼亚总理丘卡3月1号向公众发表他的新荣誉顾问，这个顾问是一个名为 ION 的人工智能 AI 助手。据美国政治新闻 Political 的报道，ION 由罗马尼亚研究人员开发，它的数字屏幕上会出现一张脸孔及文字界面，还可以发出声音。 艾勇在发表会上发出冷静的声音说，您好，您给了我生命，我现在的角色是代表您，就像一面镜子那样。邱卡表示，艾勇的主要任务将是检视社交网络，并实时捕捉罗马尼亚人民的对公众政策的意见与愿望。此外，邱卡还表示，这是第一个运用人工智能的政府顾问，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是史无前例的举措。根据详细介绍这项计划的政府文件，ION 将使用科技及人工智慧收集社会意见，并运用社群网络上的可用公开数据。罗马尼亚民众也能在这项计划的网站上与 ION 聊天。然而同一天，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表示，人工智能 AI 让他倍感压力。马斯克在2023年特斯拉投资者日上阐述他长期愿景《宏伟计划》第三部曲时强调，人工智能 AI 将发挥重要作用，帮助扩大特斯拉和将世界转变为洁净能源的世界。但他最大的压力来源就是美国政府理应监管 AI 领域。近期传出，身为 OpenAI 的联合创始人的马斯克正秘密筹组一支 AI 研发团队，希望开发 OpenAI 开发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替代品。马斯克并未直接证实这项消息，但他说，我有点担心 AI， 我们需要某种监管机构或监督 AI 发展的机构，确保它的运作符合公众利益。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技术，我担心我可能已经做了一些事情来加速它。去年底，马斯克曾推文表示，他认为 ChatGPT 吓人的好，他们离危险的强大 AI 不远了。他也在近期抨击 OpenAI 与其创办宗旨背道而驰，已变成一家闭源的盈利型公司，被微软有效控制。以上新闻由人真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